思想嘅经文，喺雅各书二章八到到十三节，都印咗喺程序嘅内页。我哋一齐去诵读呢六节嘅经文。经常记着，要爱邻如己。你们若切实守这至尊的律法，你们就做得很好。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，就是犯罪，是被律法定为犯法的。因为凡遵守全部律法的，只违反了一条，就是违反了所有的律法。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，也说不可杀人。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，也是成为违反律法的。既然你们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，就要照这律法行事。因为对那不怜悯人的，他们要受没有怜悯的审判，怜悯胜过审判。我们再一次祷告。天父，求你的话语去提醒我们，真是改变我们，让我们能够不单止明白，我们能够去实行出来。主帮助我们离开这个礼拜堂，我们真的生命因着你的话语有改变。我们仰望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在2011年10月13号，在广东佛山南海区黄岐镇，两岁的女童黄月在屋企附近被一辆货车撞到，前轮去碌过了这个女童的上身，司机停了一停，跟着就踩油个后碌再次碌过这个女童。冇几耐，另外一辆嘅小型货车又驶过，咁啊呢次就系碌到女童嘅双脚。根据闭路电视咧，原来期间有十几个路人经过，但系视若无睹，冇施以援手。八日之后，黄月终于救唔翻，离开咗呢个世界。这个就系轰动一时嘅广东佛山呢个小月月嘅事件。但这件事件所引发的议论呢，最主要环绕就是那十几个路过的人，他们当看不到，没有施以援手，很多人就一窝蜂骂他们冷漠啦、没有爱心啦、冷血啦、没有人性，一窝蜂的骂他们。但是北京有三间大学呢，就做了一个调查。那个调查其中一样东西就问到，你在个街道见到一个人跌倒，你会怎么做呢？原来有 87% 的受访者去承认呢，他见到人跌倒呢，他不会主动去扶起他，以免即惹麻烦上身，惹祸上身。我们对人的爱心去了哪里呢？当小月月事件发生，很多人去闹的时候，原来很多人自己他都不是这样做，他都不会主动去关心一些有需要的人。我相信小月月事件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现象来的，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来的。好像耶稣说，在末世的事呢，不法的事会增多，很多人的爱心就开始冷淡。其实爱人如己或者爱邻如己，好像是基督教一个口号来的。我们信耶稣就会讲要爱人如己，但是做一啲都唔容易。我一个邻居，佢住喺我楼下，咁有一晚呢，我同两个仔就玩波子棋，玩飞人棋喺个厅度，咁要砸色仔。咁我玩下玩下呢，忽然间叮当叮当个门钟响，咁有一个女士出现，咁女士呢就讲说话就好客气，不过就投诉我哋玩飞人棋掟啲色仔撞到个地板，就去骚扰到佢，即係楼下佢住嗰度。咁我初初諗一諗，呢个投诉都唔係好合理，因为我食完晚饭八点几，咁喺个厅度玩飞人棋都好似唔得咁。但我转念一想，其实好简单啫，我喺台上面玩，我或者用个兜兜住啲色仔已经解决问题。所以我好快就话，唔好意思，我就同我仔呢就用个嘢装住个色仔，唔再发出即係嗰啲叮当嘅声撞到个地板。 咁我以為我都幾愛鄰如己喎，都算。咁我過咗冇幾耐，我太太同我大仔喺樓下撞到個看更。咁我看更就話：陳太，我唔知關唔關你事，不過呢就有個投訴，就你樓下投訴你呢朝頭早成日有啲嘢撞擊個地板嘅聲音。咁我應該係我仔可能玩波子呀。咁我太太諗下真係喂唔好合理喎，呢樣嘢朝頭早喎，即係連喺屋企玩波子又唔得，玩飛行棋又唔得，咁嗰日有啲少少發火，咁我同個看更就呻咗輪咁。咁我太太返到屋企呢就開始反省，點解自己嘅反應咁大呢？佢哋反省到究竟我哋有冇諗到人哋嘅需要呢？咁我講埋我侍奉完返屋企好夜十點幾呢，我太太就好緊張捉住我，老公有啲嘢想同佢傾。咁我梗係知道重要嘢嚟嘅。咁我就坐低同佢傾，嘩傾到差唔多一點鐘我哋。咁當然我哋冇噪音騷擾到人啦。原來我太太好緊張自己呢個反應。我哋討論到呢件事，我哋係成日諗人哋投訴我哋。我哋有冇諗到人哋嘅需要呢？有冇諗到可能佢有個人病咗需要休息？有冇諗到可能人哋返輪班需要日頭休息呢？咁我太太就建議呢，我哋寫一張字條就擺落個信箱嗰度，就想聯絡呢個人，即係想問一下如果你真係有需要，可以聯絡我哋，我哋會留低我哋嘅電話，我哋想了解佢嘅需要，以至我哋嘅活動呢可以配合，唔好阻到佢。咁今次輪到我冇愛心啦，咁我就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啦。同埋你咁寫又唔知係咩反應，其實我冇乜愛心嗰時候，我覺得即係呢啲唔好搞咁多嘢啦，咁就算啦，總之佢再投訴先算。咁我諗返，原來我哋兩夫婦雖然都係傳道人，但其實都有冇乜愛心嘅時候，即係唔好話愛人如己咁易做。愛鄰如己其實一啲都唔易做，係要你一生好刻意好努力去持守同埋操練同埋學習。今日呢段經文呢，其實個解釋就一啲都唔難。我諗你咁睇完你知講乜。愛人如己係呢段經文嘅主題。當然有一個背景係要去面對嗰啲按外貌待人嘅心態，雅各提出咗愛人如己。雅各話：經常記著要愛鄰如己，你哋若切實守這至尊嘅律法，你哋就做得好好。雅各係引用利未記十九章十八節，神要佢嘅子民愛鄰如己，呢個係至尊嘅律法。至尊呢個字就係天國嗰個國字。同一個字根，至尊呢個字係解釋到屬於呢個王嘅，屬於呢個天國君王嘅咁嘅意思。所以信徒係天國嘅子民，應該遵守呢個天國君王，即係上帝佢所頒布俾屬於佢子民嘅律法，作為喺地上生活嘅指引。所以呢個至尊嘅律法係屬於王嘅，係要跟嘅，就唔係代表佢係最勁嘅、最大嘅。冇一條律法大過呢條，唔係咁嘅意思。因為我哋知道盡心、盡性、盡意、盡力愛神，呢個先係最大嘅戒命。但愛人如己呢，我諗你信咗耶穌冇耐，你一定聽過，一定可能已經聽到好多道理。但愛人如己第一樣嘢就係你要愛惜自己，你要懂得去愛自己。但你會諗愛自己是不是很自私呢？是不是自我中心呢？明明聖經教我們不要自我中心，不要自私的。在德國有個心理學家叫做 Eric Fromm， 他寫了一本書叫做 Art of Loving， 是1956年寫的，很久的一本書。他提到一件事很好的，他說原來愛人的能力呢和你愛自己自愛呢是成正比的。這位心理學家說，他說自愛就不同自私，他說自私根本就不是愛來的。一個自私的人根本就不明白、不懂得愛是什麼回事。原來自私的人其實是個自尊是低的，而自尊低的人在愛的能力相對是低的。 所以實際上只有心智成熟的人呢，他才懂得自愛。你想想這小朋友，他不是很懂得自愛的，玩到凌晨，玩到很夜，玩到自己很累，他不懂得停，不懂得休息的。所以原來心智成熟的人呢，他才懂得愛己，懂得自愛。所以能夠自愛的人呢，他才能夠去懂得去愛人。愛人和自愛呢是沒有矛盾，甚至根據這個心理學家說呢，是相輔相成的。你越懂得自愛，你越懂得去愛人。我自己覺得自愛呢，至少有兩個很重要的心態是我們要有呢，你就容易去學到愛己。第一個心態呢，就是我覺得我有價值，我是有價值的人，我是神所愛的。為什麼？因為神用重價，用祂的條命來買贖回我自己，所以我是很寶貴的，我是有價值的。你覺得自己有價值呢，你就較容易去接納自己和接納其他人，你就懂得去愛惜自己。第二個我覺得很重要的價值觀呢，就是我是有使命的，是神去賦予我人生的使命。使命是告訴我聽，我的人生有目的、有方向、有內容。有使命的人呢，你不會懈過你的人生的，你是有意義地過你的人生。所以你覺得自己你有價值，你的人生有使命呢，你就會珍惜自己，你就會懂得愛自己。你愛人如己，就用這份的愛呢，你是施予在人哋嘅身上。去年有一位好资深嘅华人嘅牧者邵庆章牧师呢，佢就安息主怀。邵庆章就係寫嗰本《丰盛生命面面观》嗰个嘅作者。咁佢曾经分享过佢一个年轻时候嘅一个经历。喺抗日时期呢，咁邵牧师呢就喺福建读书，佢好穷，佢哋啲穷等人家嚟。咁佢哋讀書嘅時候呢，啲學啲同學用餐呢，食飯呢，喺個飯堂食飯呢，咁要借飯肚啦。但係佢借飯肚嘅期間呢，根據佢嘅分享呢，就係嗰啲筷子已經開始出發㗎啦，即係向住台邊嗰啲餸呀，好少餸㗎咋，啲黃豆呀、蔬菜呀，好少嘅餸呢，已經一路借飯一路夾㗎啦，已經，因為好少。咁嗰啲經濟比較好嘅學生呢，就會有啲即係自己帶飯呀、帶餸，即係自己加飯，自己有啲餸食咁。咁有一個同學令佢好感動。呢、這個同學呢，就唔係自己收埋啲飯餸嚟食，佢自己帶飯帶餸呢，就係拎出嚟，將佢啲魚呀、肉呀拎出嚟，就向同學分享。咁令邵牧師好感動。咁後來邵牧師讀書佢患咗藥疾，佢患咗病。咁佢因為窮，佢就冇辦法去買藥，佢睇下醫生，醫生建議佢要買藥去食，但因為太窮佢就買唔到。咁有一個同學就見到佢即係皮黃骨瘦呢，咁就同佢講，佢話慶章，樣樣都慳得，但藥就唔慳得，你安心買藥，我一定會支持你，我即使我當我啲衫呢，我都會俾錢你去買藥。這個同學的愛令到邵牧師他不生難忘，所以在他的回憶裡面，他很記得這兩個同學的愛。如果我們常常是這樣去愛人如己，這個世界靚很多，這個世界你覺得是很很有人性，很美麗。但你會問，為什麼雅各無端端在這裡說愛人如己呢？個原因很簡單，在二章一至七節呢，他告訴我們聽，當時有些人呢，就是按外貌待人。我上一次都講了，按外貌待人這個字其實是兩個字的組成，第一個就是面具，第二個就是攞，即是你見到什麼人呢，你戴不同的面具，見到這個有錢佬，哇，即刻奉承多一些，笑口噬噬，哇，見到這個很不喜歡你的同事，面都黑了，不同的人你戴不同的面具，這個就是按 外貌待人的意思。怎樣對付這個這樣問題呢？就是愛人如己。你如果約你按外貌待人呢， 就做唔到按爱人如己呢一个至尊嘅律法。如果你按外貌待人就系违反律法，被律法定为犯法，点解啊？因为利未记十九章十五节佢会讲，你哋审判嘅时候唔可以唔公正，唔可以偏护嗰啲贫穷人，亦都唔可以看重嗰啲有权势人嘅面色，总要公平审判你嘅邻舍。所以利未记讲得好清楚个，穷嘅你唔好偏袒，有钱嘅你唔好偏袒，你要爱人如己，唔好按外貌待人。按外貌待人系违反律法嘅，因为凡遵守全部律法的，只违反了一条，就是违反所有嘅律法。点解雅各会咁讲嘅咧？你违反一条，违反全部，好似好唔公平咁。原来雅各佢睇律法咧系一个整体嚟。嗱，律法呢个字喺雅各书出现咗十次。全部呢是单数。雅各不是讲逐条逐条逐条的律法，他是讲律法的整体的。而律法这个字在新约传书出现呢，几乎绝大部分呢都是单数。的意思就是这律法你全部都要守，不是选择性去遵守。犹太人有一个这样的想法，他很喜欢呢将律法就分轻重，哪些轻一点哪些重一点。所以你记得不是有个文士来问耶稣的，哪条律法是最重要啊，哪条律法是第一啊。所以犹太人很喜欢将律法分轻重，他认为什么呢？我守那些重要的律法，那些比较重要的，那呢可以遮盖我不守那些轻的律法所犯的罪。他们有这个想法，所以很喜欢分律法的轻重。雅各就要否定这种选择性去遵守律法的心态，即是我们都不要选择性地去遵守真理，真理是一个整体，我们要全部去遵守。保罗在加拉太书五章三节他这么说，我指着凡受割礼的人，即是所有的犹太人，确实地说他有义务遵行全部的律法。这个都是保罗他的想法，他的教导，律法不是被你选择性去遵守。但我跟着再进一步解释了，他们犯了 外貌待人这条律法呢，就是犯法的，是得罪神的。因为神是讲什么呢？不可以奸淫，亦都是他讲不可以杀人。这个是诫命，是十诫之两诫。但雅各不是求其拣两条出来讲的，他是针对性讲的。现在这一班收信人有没有奸淫的问题？冇喎，似乎同雅各书佢哋冇奸淫嘅问题，佢哋有冇杀人嘅问题啊？喺五章六节咧，佢哋有杀人嘅问题。所以雅各系特登讲呢两条，你虽然冇犯到奸淫，但你犯咗杀人，你一样系得罪咗同一个神。你唔好以为可以逃脱。嗱，所以雅各用咗呢两个嘅谂法，佢个目的好明显就系得一个。他想向这班收信人去指出，如果你按外貌待人，就是犯律法的人，你没得逃脱的，即使你其他事做到，但你按外貌待人，你就是犯法。而违反律法就是犹太人很重视的这件事，他要遵守律法。所以雅各是想告诉他们，按外貌待人是很有问题。当然雅各有提出个出路，他的出路是什么呢？就是爱人如己。你遵守爱人如己这条至尊的律法呢，就是出路了。爱人如己和按外貌待人呢是啱啱相反的。按外貌待人就是看你是哪个，跟着有什么对我着数，然后就戴不同的面具。这个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。爱人如己就是看人家的需要，然后去回应，是以人家做中心。所以这两个是一个背道而驰的想法。问题就是我们怎样做到爱人如己呢？Eric Fromm 这个心理学家呢，他讲得挺好。他说爱呢是需要有知识的，同埋有积极同埋主动的行动。他讲出爱有五个元素。第一个就是要付出， 第二个就是关怀，第三个就是尊重，第四个就是责任，第五个就是知识。啊，这个不详细讲这五样东西，不过这五样东西呢就是互相依赖，缺一不可。起码给我们看到呢，原来爱呢不是凭感觉的，不是现在后现代那些我们觉得这样就这样，我们想这样就这样。原来爱呢是要有知识的，原来爱是要有行动的。我估计现在我们可能实践爱一个比较大的障碍，就是这个后现代的想法。爱是很凭感觉，很凭主观的感受，值得爱咪爱咯，我想爱咪爱咯，不是应该爱就爱，不是一个有行动的爱。爱的流露是有情感的种子去结出一个行为的果实，这个才是真正的爱，有行动。所以雅各跟着讲了，既然你们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，就要照这个律法说话行事。说话和行事这两个动词是命令式的动词，是现在命令式的动词，是这两节经文的主动词，亦都是这两节经文的重点。即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你如果真的跟这个律法去做，你是怎样？麻烦你行出来。怎样行出来？要不断地行出来，是现在命令式，不是可有可无，不是有得选，是不断地这样说话行事。所以爱人如己呢，重点是你要行出来。而我们行出来的准则是什么呢？行出来的准则呢，就是使人自由的律法。因为我们要按这个律法去受审判。但你留意雅各怎么说，雅各是说我们行事的准则不是犹太人的律法，他是加了一个解释，就是使人自由的律法，就是经耶稣基督他重新演绎使人自由这个自尊的律法。根据雅各书的理解呢，这个律法更加是指向有行动的律法，带出行动的律法。所以雅各不是讲紧犹太人的律法，雅各是讲紧耶稣他重新讲了的，在登山宝训他重新演绎六条律法，是有行动的，跟那时候是不同的。举一个例好易明白，如果你是做运动，你是打波的，你训练的时候你会不会按返那个打波或者做运动的规矩去训练？当然会啦，是不是？如果你踢波的，你是一个攻击球员，你好着重会不会越位？如果你是咁盲中中是咁走去龙门口，你完全训练的时候你不理咩叫越位呢，你落场比赛你多数都犯规。我哋按住呢一个规则去受训练，亦都按住呢个规则去比赛受嗰个裁判。你喺个打波你越位就会被吹鸡，入波都冇效。所以一样㗎咋。当我哋喺呢个世界生活，我哋按住受审判呢个准则去行事为人，我哋将来亦都系按呢个准则俾上帝去审判。如果我哋唔去諗呢个审判嘅准则呢，我哋乱嚟嘅，我哋将来上到去呢一样会被吹鸡。不过这个吹鸡严重很多，这个是上帝向我们吹鸡。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他说什么？我们众人必须站在基督审判台前受审，为使各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。我们如果不按着这个真理去行事为人，那将来我们受审判呢就糟了。如果我们对人不怜悯，什么叫不怜悯？在这里的处境就是你按外貌待人，即是没有怜悯，我们将来受神没有怜悯的审判。你想神怎样对你，请你怎样对人；你想神怜悯你，请你怜悯人。在受审判的时候，这个怜悯就会为信徒辩护的。当神要判你的时候，这个怜悯好像一个人都会发声，不是哦，他在地上他对人很怜悯的，那上帝呢就会宽恕，对你有怜悯的审判。怜悯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什么？他们必蒙怜悯，这个是八福之一。我看过一个见证令我很感动，这个见证在1892年呢， 在有一個人在台灣府城，府城即是現在的台南，他出世。那他爺爺跟他改了個名字叫做郭彪，他姓郭叫做阿彪。那啊，郭彪他17歲的時候呢，他爸爸和他祖父呢都離開了這個世界。他是有錢人來的。他爸爸和他爺爺呢就留下了他的生意，就給了郭彪去打理。他17歲他承受了龐大的家產，他是在府城是一個即是名門望族。但是呢，郭彪呢他重申他的家庭呢有個家訓，他重申的家訓就是不可以輕重，即是不可以打官司，不可以告人，不可以放債取利，不可以仗勢欺人，同埋要愛人如己，這個就是家訓。咁郭彪好聰明同埋好擅長交際嘅，所以佢個生意越做越大，越做越龐大。佢做咩生意嘅呢？就係海上貿易。佢擁有船隊，擁有米廠，擁有嗰啲打魚啲漁農業嘅加工產品。佢貿易嗰啲貨物台灣啦同埋中國大陸去到唐山。佢當時佢係稱為府城嘅第一世家，係一個好有錢嘅名門望族。當啲窮人，因為嗰陣時係二十世紀初，一九零幾年，嗰陣時仲有啲奴婢制度。當啲窮人帶個女嚟賣做奴婢咧，咁郭彪咧就會俾錢啦，當然會去做啦。佢就要嘱咐嗰啲下人要善待人家。佢話因為如果我哋唔收留呢啲女仔咧，佢哋會賣去煙花之地，咁就唔係幾好。當啲窮人呢個地嚟賣俾郭彪咧，佢實買喎。佢買咗塊地之後呢，就攞咗個地契，但係將塊地俾返嗰個人，你繼續用，係唔收利息，無償嘅，用到你唔用為止。當有人嚟借錢，郭彪實借俾人，但係從來唔去追債。佢話如果人哋借錢俾你，佢有錢自然會還俾你，你去追債咪即係去欺人哋，去欺壓人哋。好奇怪喎，佢咁做生意應該係蝕本嘅，但係呢佢嘅事業版圖從來都冇縮減，反而更加擴張。佢個貿易由唐山一路北去到日本，南去到爪哇，即係印尼一帶。但郭彪佢細個去受嘅教育呢係日本嘅教育，所以佢同日本人呢係好密切嘅關係。佢個大女呢用咗日本嘅國花櫻花做名，叫郭瓊櫻。所以佢同日本人呢關係好密切嘅，日本人叫佢做嘢呢佢多數都唔會托手爭。跟住打仗，二次大戰爆發，有一日郭彪好慌張，返到屋企同佢太太講：老婆，大事不妙，唔掂啊。老婆就問：喂，發生咩事啊？老公，我拒絕咗日本人。點解呀？日本人想用我嘅船隊去搵啲慰安婦做軍妓，我覺得呢個唔啱，我拒絕，我唔應承日本人，呢次唔掂啊，老婆。跟住郭彪將佢嘅老婆同佢啲仔女呢即刻送去一個地方，即係收埋。跟住好快呢，日本人呢就嚟到郭家就抄家。一夜之間，郭彪所有嘅財富，所有嘅家產冇晒，俾日本人充公晒。郭彪呢從此背負咗一個台南第一大家仔嘅名，70年。因為佢令到郭家所有嘅家產冇晒。咁有啲人就會即係笑佢啦。人家東印度公司咩都在㗎啦，咩都運㗎啦。點解你慰安婦又唔關你事，你運咪得囉，何苦搞到自己家破人亡呢？咁唔單止咁喎，郭彪個仔被徵調去到巴布亞新幾內亞，後咪死咗喺嗰度。佢自己流亡到去唐山，台灣冧住腳。1945年台灣光復咗，日本人走咗，郭彪返返嚟，佢返返台灣又開始做佢嘅生意。佢運將啲米，將台灣嘅米啊、糖啊、鹽啊，又運返去唐山，運返大陸。喺大陸嗰度呢，因為當時國共打仗，佢將啲國民軍呢就運去台灣。佢繼續又開始佢嘅生意，佢冇一鋪打沉喎，佢繼續去做。咁但係又見到啲國民軍嚟到台灣呢，原來屠殺台灣嘅百姓喎，唔係善待台灣百姓喎，佢睇唔過眼。佢又拒絕國民軍，我唔再運你啲士兵嚟台灣。今次就冇咁好彩啦。 今次国民军呢就捉住佢，走唔甩啦，佢唔可以逃亡。捉住佢就施以酷刑，一枪打咗个耳仔，即係成个耳仔打烂咗。佢要付咗好多嘅赎金呢先赎返自己一条命，佢又逃返去台南。但係当佢返到台南嗰时候，佢已经中风，佢已经瘫痪。郭彪本来是一个英俊潇洒的人，他回到台南老家的时候已经中风不喐得，瘫了，甩晒头发，气若游丝。他临死的时候，他的仔来送终，他第一只手将一张的单张给了他的仔，那就断了气。这张单张就画了什么呢？就画了耶稣伸出右手剁去，向几个妇女说，愿你们平安。咁郭彪就離開呢個世界。嗱，郭彪呢一個嘅見證呢，我覺得好感動我。嗱，佢愛人如己呢，唔係衝動㗎喎，唔係一時三刻㗎喎，係一生之久㗎喎。唔係冇代價，佢知道你咁做呢，佢要同老婆講大事不妙㗎嘛。佢明知咁做唔同日本運呢、這個慰安婦隨時抄家滅族㗎喎。佢知代價㗎喎，佢都做。佢唔運呢個國民軍嚟台灣，佢知大劑㗎喎，佢照做，佢覺得乜嘢係愛，佢就去做。所以佢呢個愛係一生之久，有行動，有付出，有犧牲，有堅持。我相信郭彪呢係認識耶穌基督。如果唔係，個家訓都唔會有愛人如己，佢臨死都唔會將一張呢張耶穌基督願你們平安嘅單張俾佢個仔。我相信呢個就係我哋懂得愛嘅源頭。你有耶穌基督，你就會懂得愛，你就明白愛。我諗返我自己呢，三月嘅時候我工人就辭職，就返返鄉下。咁我同太太就決定唔再請工人。我哋覺得我哋要落手落腳湊兩個仔，希望對兩個仔好啲。咁但係我哋兩個做傳道人就冇辦法咁做。咁太太就辞职，就做全职嘅家庭主妇。咁我期望就係太太呢，你就去搞个屋企啊，凑仔啊，家奴细务，咁你搞掂。我就冇后顾之忧，可以全心呢喺窝福侍奉。呢、這个就係我嘅諗法。但发觉原来家头细务一啲都唔简单㗎，一啲都唔简单，所以我好敬佩嗰啲全职主妇㗎，而家。好多嘢做㗎喎，原来有时太太搞唔掂我要帮手，或者太太搞唔掂要做家留細母呢，我要幫手湊細路。有時我就埋怨太太啦，喂，你咁多時間去搞衛生，去做清潔，冇時間睇細路，又要我去分身，喂，會影響我嘅侍奉㗎喎。我就係記掛我嘅需要，我會欣賞佢嘅付出。啱啱呢個禮拜一，即係啱過咗呢個禮拜一，我同太太食早餐，食食下我又開始埋怨啦，唉，你又喺度搞衛生。搞衛生呢個 term 呢係好令我太太呀，好不安嘅，好唔開心嘅。成日喺度搞衛生，咁即係又唔即係搞到又我要分身去湊細路，搞到我侍奉又有影響咁。嗰個太太好唔開心，一句聲都唔出，開始去靜曬啦，自己喺度食早餐。咁我哋食早餐呢就仲靜過領聖餐嘅。大家唔出聲呀，咁我默默咁食。食完之後默默咁又唔出聲喎，大家行返屋企。一返到屋企呢，我太太就入房閂埋房門。咁我就坐喺廳到呆晒。咁搞成咁嘅呢，點解會大家都係為咗家庭好，大家都係為侍奉好，點解會搞成咁呢？咁我諗下，咦，唔妥，我愛自己多過愛佢。我成日諗我嘅侍奉，就係諗有冇影響我嘅侍奉，我冇欣賞佢嘅付出呢？冇喎，似乎。咁我覺得冇幾耐，真係反省完之後咁要做啊。我人預期個重點係做啊嘛。咁我就入房同大家道歉。咁大家彼此道歉，同埋就喊，彼此流淚道歉，跟住一齊祈禱。愛人預期一啲都唔易，一啲都唔易。即係其實你每天都可以應用，係一生你要努力去學習同埋實踐嘅功課。嗱，我諗我哋信耶穌嘅人呢，你信耶穌冇耐，你一定聽過愛人如己呢四個字呢、這個道理。但係知義 就行難。有一次白居易去請教一個高僧，他說喂怎樣去修道啊，這樣。那這個高僧很簡單，他說諸惡勿作，忠善奉行，惡的事不要做，好的事做。白居易說切，三歲孩童亦曉得。這個高僧就說八十老翁行不得。三歲小孩都懂要行善啦，但這個高僧就說八十歲的人都未必做得到。這個是經驗之談來的。原來我們愛人如己個個都懂講，但是不是做到呢？怎樣做呢？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。我覺得最關鍵的就是你要做到愛人如己，你除了懂那些心理學啊那些都有幫助，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先經歷神的愛。你沒有神的愛，你沒有被神救贖，你沒有信耶穌是很有限。你即使你信了耶穌，你是不是認識祂呢？你是不是經歷祂的愛呢？你是沒有很刻意去常常去反省你的人生是不是感恩的呢？神是不是真的愛你，還是你有你過你的人生，祂有祂的忙碌呢？你經歷神的愛，你就會懂得這個出發點，開始去愛人如己。所以你平時的靈修、查經、敬拜，喂，這全部是很有幫助的。這個就是幫你認識這個上帝，認識祂的愛，經歷祂的愛。你經歷祂的愛，你會懂得愛人如己。還有，其實你想回轉頭，有人俾你去愛是你的福氣來的。趁住仲有機會，你諗下，你仲有親人，仲有同事，有同學，有朋友，有鄰居，你仲有生命氣息，你有時間，你有精神體力，喂，你趕緊去愛你身邊嘅人。到到冇機會嗰陣時候，你點？我諗下我爸爸，我同佢住咗幾十年呢，其實我唔係好關心佢。坦白講，我唔係好，兩個大男人，我唔係有時唔好理佢嘅需要。到到佢晚年病患啦，我先多啲關心佢。幾個月前我爸爸離開咗，冇啦，我想關心都冇啦，即係嗰幾十年追唔返㗎啦。所以弟兄姊妹個實踐，除咗你要常常經歷上帝嘅愛，希望你諗一個人，可能係你嘅家人、你嘅親人、你嘅同事、同學、鄰居，諗一個人，你好想在嚟緊呢段時間，我要向佢實踐愛人如己，一啲都唔容易嘅。但呢個可能係個起點，趁住還有機會，唔好到冇機會咧，可能會後悔。我哋同心禱告。